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44到53节，是马太福音13章中8个比喻的最后的4个。44节开始是这么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的珠子，就是珍珠，遇见一颗贵重的珍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的珠子。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就是库房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一些的比喻，就离开那里。我们最近一直讲到这个比喻，比喻是耶稣在世上事工的时候遇到阻碍，人家不愿意听，遇到阻碍，所以他就改变一个用比喻的教导，让那些听得懂的人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就听不清楚。那最近呢，如果你们有看一些在中国的一些的时事的消息的话，最近大概最热门的就是一个叫做效果文化，有些人知道就知道效果文化，就是那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叫 House。 我原本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物，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很好奇。他就被指控是侮辱解放军，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他被罚了1000多万的罚金，很高的一个罚金。就是这个脱口秀的这个演员，你如果以他这个标准，在美国很多脱口秀的人都已经下到监狱去了。你看美国脱口秀的骂政府，这个骂那个骂，骂来骂去。这个脱口秀演员就是在一个演出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讲就好像今天耶稣讲的比喻一样，它带有一些的味道，比喻就是代表后面有一些含义。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呢，他领养了两条野狗，两条野狗给他的感觉呢很不一样。他看到这两条野狗呢，只是忙着追那些的松鼠，那别的小狗他觉得很可爱，可是这个野狗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懂事哦。他大致就说，这两条野狗就让他想了8个字，就是这个8个字造成的问题。他说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哦，我就给你们 update 一下，你们很多人我看你们表情好像都不晓得这个事情发生过。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是因为2013年习近平讲过这句话，他就引用了。所以呢，那些网民看到就说，啊，你是在讥笑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处置他。结果呢，这个人受到了无限期的停止，他已经失业了。他不仅失业，被罚了重金，不止被罚了重金，还在监狱里待着。他的整个公司呢也被罚重金，整个公司呢也可能已经大概要关门了，所有的公司的员工可能都要去找工作了，就是因为这个8个字。然后你想想看，今年是2023年，在这个世界中呢， 你如果说个比喻，八个字，你有所暗示，他是不是有所暗示？只有他自己知道哈。可是言者无心，就听者就有意嘛。可你就可以想象，当耶稣那个时候，众人都虎视眈眈的看着耶稣，耶稣就毫不客气的讲的，比如说撒种的比喻，有好土、坏土、烂土什么土，听的人就说：“哎，你是在说我是这个烂土啊？”耶稣甚至说：“不要把那个珍珠给猪去吃哈，你骂我猪，那我要罚你钱，我要把你送到监狱，我要让你从此无法再去街头讲道。”你可以想象，用今天2000年之后一样发生的事情。所以比喻这种方法呢，早就被人反复的在用。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呢，一定有一个背景。这个故事的背景要推到13章的36节，就是说耶稣那个时候就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进前来。就是当耶稣讲完前面的四个比喻之后呢，他就离开了那些众人，来到了屋子。然后的接着呢，就是他的结束呢，就是我们程序单上有，就13章的53节，耶稣就接着讲完了这一些的比喻呢，他就又离开了那个地方。在这个背景的当中呢，就出现了这四个比喻。可这个四个比喻呢，前面的三个比喻呢，就是寻宝、寻珠还有撒网的这个比喻呢，都主要是对门徒说的，前面的是对众人说的，对所有的听众说的。等到耶稣跟那些人讲完之后，他就回到了屋子以后呢，门徒就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在私底下就对他们说了这四个比喻。那这个四个比喻的前三个呢，都有讲到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所以这个比喻是描述神的国像什么样子。你们听的人听得出来，听不懂的人，你可能认为是在嘲笑你、讥笑你，你就听不出来。然后呢，这三个比喻的时候呢，门徒都没有提问题，因为我们前面看到，当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门徒就听不懂，就来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跟我们讲这些听不懂的东西？你明明的说就好了，何必要暗示？”所以耶稣就有解释为什么要用比喻。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看到呢，天国的比喻有一个结果，耶稣做事要有结果，耶稣做事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有结果，我们不要白打工打空气。那这个结果告诉我们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耶稣付上了个代价，极高的代价，从头前面两个比喻中表现出来。这比喻中我们看到了叫一个叫宝贝，宝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在前面的12章的35节，我们说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就发出了良善来，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就发出邪恶来。我们人的是善良的或者是邪恶的，是发自我们的心。可是那个心的原文呢，是库房，就是这里的宝贝。宝贝就像一个库房，放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的库房装的是坏东西，我们就出来的是坏东西。我们的库房藏的好东西，我们就流出好东西来，流出来的就成为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宝贝。 这个在前面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说：“不要为你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是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个宝贝呢，是我们的心所发出的。然后呢，我们心中就是我们的财宝。我们要把财宝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这个宝贝呢，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13章的52节，就是库房，就是文士受天要做天国的门徒，要向一个家主从他的库房里拿出新旧的东西。你我们的心装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心这个仓库呢，摆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拿出来。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宝贝。在我们有的时候呢，不清楚的状况之中，我们以为宝贝就是财宝，可是这个宝贝呢，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宝贝就在那里。然后呢，这里呢，珍珠在福音书中除了这里之外出现在前面，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耶稣很不客气的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到猪的前面。那个猪呢，把珍珠践踏了，转过头来还会咬你。啊，听到的人就说，啊，耶稣你在骂我猪。就好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效果文化的，你在骂我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你在讽刺我，你把我骂成猪了。那这个呢，就是耶稣用比喻来表示。可是在这两个比喻中，寻宝跟寻猪这两个比喻呢，在教会历史中有产生了两种的解释，我在这边要特别讲一下。那这两个解释都是正面的。第一个解释呢，就是认为是一个迷失的人，他在寻找一个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当他听到了福音的时候呢，他说，哇，福音是个宝贝，我把它接在心里，我觉得我为了这个福音，我可以变卖所有的一切，把所有的一切只是要拥有这个没有无价之宝的福音。那所以对这种解释来讲呢，宝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你生命的至宝，寻宝的人就是你跟我，就是人。所以呢，这一首诗歌，我选这首诗歌的副歌就是根据这种解释，他说，我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是不是如同生命的至宝，世上的各样事物呢，转眼就变成粪土，我已得着耶稣基督如同生命至宝，我可以脱去各样常累呢，欢欢喜喜跟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呢，他也在解释圣经的经文。那这个诗歌呢，是反映了这一种的解释。可是另外一种解释是牧师所赞同的，我比较倾向第二种解释，因为我曾经也倾向第一种解释，然后我就看了一些的神学家的一些作品，我就倾向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说，那一个寻宝的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你我都是他的宝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在神眼中都是宝贝。可是耶稣为了寻找你我这些宝贝呢，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甚至呢，为你我牺牲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买赎你跟我。 所以这里的寻宝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第一个比喻中的撒种的人。那人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对寻宝的人来说，你我都是宝贝，都是重要的，都是不可缺的。那这种解释呢，是我现在所比较接受的。那在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耶稣付上的代价就是这三个代价：寻找、变卖、买赎。当然，如果从第一个解释的来讲的话，是我们寻找，我们放弃世界上的一切，我们要买这个耶稣这个宝贝。然后呢，我们这里就看有用第二个解释来看，耶稣寻找，在这个比喻中呢，都出现了叫遇见，遇见，人遇见呢，就把它藏起来。遇见呢，这个翻译呢，很容易给人家一个错觉，就是说，这个寻宝的人在路上走着走，啪，一踢到一块金子，不小心遇见了，偶然遇见了，很有运气好遇见了，而忽略了这个遇见后面所付出的代价。因为遇见这个字呢，也就是寻见的意思。遇见跟寻见呢，我们中文看起来是 很大的差别。耶稣在前面呢，马太福音的七章第七节说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遇见，或者是寻见。可见呢，遇见跟寻见是因为你付出了寻找的代价，没有寻找就不会遇见，也不会寻见。所以这个观念呢，在第二个比喻叫寻珠的比喻中就更加的清楚。因为十三章的45到46这么说，天国好像买卖人什么去寻找好的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寻见。所以遇见是因为付出了寻找的代价。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闲着没有事，在马路走走，碰到一个人就碰到一个人，不是这样子。耶稣刻意的从天上来到了世上，不是哪一天不小心就来到世上，走着走着从天上就掉了一个坑，就掉到地上。他是刻意的来寻找你跟我，他寻找。他来到世上呢，30年成为人子，3年呢成为神的儿子，在寻找人。他到处奔波去教导人，不是闲着闲着对空气讲话，不小心的人听到了就遇见了，不是。因为他在寻找世上的人，他今天仍然在寻找，他今天仍然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百姓，在这个世上的世界要寻找这些人，就会遇见了这些人。遇见的人或者是寻见的人，是因为被神寻找到，然后呢，他对天国的福音能够接受，他认为相信耶稣是美好的，他就接受耶稣。这一些被遇见的人或被寻见的人呢，就是宝贝，就是好的珍珠。我们因为我刚刚讲第一种解释说是人去寻找神，事实上呢，人是无法去寻找到神的，无法。如果神不来找你的话，你找都找不到神。所以这个世界上多少的宗教都说我要找到神，我去深山，去海里，去什么地方去寻找神。历史告诉我们，多少人在寻找都找不到。如果耶稣不来到世上 找你跟找我，我们找不到神。我们如果找得到神，我们多厉害啊！神啊，你算什么？你到山洞里，我都把你抓出来。我们多厉害，我们可以找到神。神何尝失落了？你去寻找神，寻找东西，因为他掉了，你才去找嘛。神何尝失落了？是我们人失落了，我们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失落了，神才来找你跟我。所以我越来越接受第二种解释，因为是耶稣来寻找，然后呢，变卖一切所有。我们多少人很会做到变卖一切所有来买这个珠子？我们多少人会做到？我们多少人做到？在人类历史中，少之又少的人可以变卖一切所有来买这个福音，多少人？可是耶稣却做到了，耶稣变卖他一切所有的，甚至把他的生命都卖掉了。我们多少人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按照人的角度的话去变卖的话，我们多少人都在福音的门外？我们多少人可以？不是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问耶稣说，啊，我要怎么样得永生？耶稣说，你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那个人就什么？变卖了吗？没有，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做不到，他无法变卖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们谁能够做得到？然后这里很奇妙的，这个人遇见呢，就把他藏起来。事实上呢，藏起来呢，有些英文版本呢就翻译出来的叫做 rebury, hide again, 就说再一次的藏起来。你想想看，这个财宝怎么可能在路上被你踢到的？一定不是，一定你去寻找去挖。哦哟，我挖到了这个财宝。可是呢，对这个寻宝的人来讲呢，这块地不是他的。所以地不是他的，地底下的一切也不是他的。可是他发现这个财宝太好了，他就什么没有说，哎呦，人不知鬼不觉哈，挖到了就带走了哈。他没有，他把他什么再埋下去，再把它盖好，他什么合理的把这块地买了回来，买了回来。因为呢，这块地这里有财宝，那里可能也有宝贝。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地，这个世界呢落在魔鬼的掌控当中。你我是神眼中的宝贝，被埋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魔鬼的领域里。耶稣什么看到了这个地里有这么多的宝贝，他必须把它买回来，买回来就要付上代价。耶稣付上的代价就是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把你我买回来。所以在这两个比喻，不论是寻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我们如果想想，买地的人不是你跟我，而是这个神的儿子买了这块地。如果你我想想，这个寻宝的人是耶稣，而不是你跟我。我们想想，这块地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我们再想想，耶稣愿意放弃他一切所有的来救赎这块地，把你我再一次的买回，成为他的产业的话，天国就是这个样子。天国不是人做得多么好，天国降临。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认为人定胜天，我们人按着我们的文明，按着我们的科技，按着我们的道德，我们好到一个地步呢，天国来了。这个是做白日梦。你想想看，我们现在2023年这个世界，国家打国家，老百姓看不顺眼，我精神不好就去打人。 我们是越来越坏，不是越来越好。如果天国像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天国是没有盼望的。天国靠你跟我的话，这个天国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人认为我们人是好的，是良善的，可是在神眼中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事实。可是即使我们这么不好的人，神都认为我们是宝贝，这个就是伟大的地方。神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然后呢，耶稣付上代价，耶稣已经付上代价，2000多年前已经付上代价。可是将来呢，神会来分别。这个就是撒网的比喻，天国好像那个网就撒在海里，各式各样的水族就捞起来，那撒网的人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好的收在器具里，不好的丢出去。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天使要来把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所以这里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分别。所以在天国还没有降临之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世界上充满有好的有坏的，有好的人有坏的人，有义人也有恶人。我刚刚说过没有一个义人，可是这里讲的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人，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的人，这个义人。有恶人就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如此，即使福音传遍了这个世界呢，福音还是无法彻底的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中充满各式各样的人，即使教会里也充满各式各样的人。教会有真正的信耶稣的，有一些是嘴巴说信耶稣的，可是不信耶稣的人。这就是前面叫做败子的比喻中的。可是我们要允许有这样两种不同的人存留在教会，存留在这个世界。然后这里呢，神将要分别，在时间上是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是世界的终结。世界的末了呢，这一中文翻译也是困难，就讲到世界，就这个 world， 可是原文没有讲到这个 world， 原文是讲这个 age， the end of the age， 这个时代，这个世纪的末了。所以不是讲这个世界，是讲这个地嘛，他是讲强调这个时间的末了，或这个世代的末了。这个世界的末了呢，神要分别，好的收起来，坏的呢就要丢在外面，用火焚烧。然后来分别，神会借着天使来分别，就好像当初神要拣选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时候呢，就派出天使，叫做灭命的天使，来分别属被雪遮盖的那个房子里面的人的长子没事，没有被雪遮盖的房子的长子都会被灭掉，天使会来做这样的工作。结果呢，就是好的收起来，不好的丢弃。这边先讲，然后呢，义人把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要丢在火炉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我们在前面那个败子的比喻中也提到，要把好的麦子收起来，把那个败子，就不好的杂草丢到外面，丢在火炉里，要哀哭切齿。 这个火炉哀哭切齿，就是神没有同在的地方，也是我们常说的地狱。地狱就像火炉一样，凡是到地狱里的人都要一辈子永生的哀哭切齿。神要把人分别出来，时间不是今天，所以你我没有扮演神的角色，在这个世界分这个分那个，神要分别，责任都在神那里。然后呢，马太福音的23章52节又有提到，就是当有一天万民聚集到他面前的时候，神要把人分别出来，要把绵羊还有山羊分别出来。绵羊就是属神的，山羊就是不属神的。绵羊是那些义人，山羊就是那些恶人，神要分别。事实上呢，天国将会来临，同样呢，天国已经来临。所以耶稣说什么？天国就在你们的当中，天国就要借着神的教会来降临在这个世界中。天国或者是神的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也是神给你我的挑战。天国也是现在，也是未来。天国是值得我们庆祝的，我们在天国里的人，天国也是我们期待的。那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这次去看师母的大姨，那当你我呢听到一些恶讯的时候，什么肿瘤啦，什么末期啦，当你我听到这个这种的时候，心里的震撼是不是平常可以比喻的？我们平常可以说的很轻松，当说到是你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心里会有所震撼。可是唯一我相信他能够确据的，就是他信耶稣的。他在不论他对圣经到底是多么的懂是一回事，可是信主多年呢，或多或少都听到一些所谓的天国的这些信息，或者是永恒的盼望，或者是活泼的盼望，或多或少都听到了。那这些东西呢，都会放在他的心中。所以当面临这个不可知，我们认为是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呢，他能够相信有一个所谓的可知的神。所以有人说，我们不要惧怕明天，因为明天神已经在那个地方。你若相信你的神就在明天等着你的时候，你不用害怕明天。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畏惧，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宝贝，神有一天要把我们分别出来。可是今天我们要选择要做个分别的人。我们如果没有选择接受神，有一天神就选择不接受我们，这个是我们人的责任，要做这个选择。我们不是机器人，没有选择权，我们都有选择权。可是神的主权在他那里，他有主权来寻找特定的人，他大致原则是寻找所有的人。可是寻找所有的人当中，他知道哪一些人会接受他，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降服在神这个完美的主权底下呢，我们做出我们个人最好的选择，就是相信他。我们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就是最后一点，我们人要负责任。耶稣付了代价，神将来会分别你跟我， 根据什么？我们人今天负的责任。我们今天人负的责任就是在这边的比喻，虽然这个比喻没有明确的说比喻，天国好像什么没有说，可是因为51节52节说完了之后呢，才加上了53节，所以在53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这里，可见呢，在53节前面的呢都是属于比喻，只是没有明说而已，没有明说。可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要负上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基督徒要负上什么责任，耶稣付了代价，当然我们负责任也要包括代价，可是我们的代价不配买赎我们的救恩，你我不能靠我们负多少的责任来买救恩，没有，因为我们先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在这里很奇妙的，在这个所谓的八个比喻中，第一个比喻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时候呢，那些门徒猛查查，所以问耶稣说你到底在讲些什么，可是等耶稣解释之后，又讲了三个，对众人讲那个三个比喻之后，又讲对门徒讲了这个三个比喻，就是寻宝、寻珠跟撒网比喻之后呢，耶稣主动的问了他们，我跟你们讲了老半天，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听懂了没有？讲了一大堆比喻，又解释了，你们听明白了没有？还是右耳听左耳出，你明白了没有？他们说明白了，啊，总算明白了。真正的明白没有，他们可能也不太确定，他们就说只能说你问我，我就说明白了。然后耶稣就接着说了这个叫做财家主的比喻。家主呢常常被误解，这个家主呢就应该是管家，就这个家的管家。那这里呢耶稣说了三个称呼，文士、门徒跟家主，这个三个称呼，我们当看到文士这个称呼的时候，我们就要联想到圣经中的第一个文士呢，是在旧约的叫以斯拉。以斯拉这个人是什么人物呢？他是当以色列人北国被灭掉，南国被灭掉，他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文士呢，他是在巴比伦，是在异乡的。所以圣经在以斯拉记告诉我们，这个以斯拉是从巴比伦来到了耶路撒冷，神恩准他们从被掳亡国奴的情况之中，能够再次回到他们的祖国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敏捷的文士，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赐给摩西的律法，那个王就巴比伦王就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呢帮助了他。这边说以斯拉是个敏捷的文士，所以第一个文士就是这个叫以斯拉的人。然后以斯拉记第7章10节呢，就描述这个文士他的特点，他立定志向，要考究，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还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他一生要研究圣经，要遵行圣经，要教导圣经，是这个文士所要做的。所以考究、遵行、教训这个三个品格，就反映出在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3章52节，文士强调了考究嘛，研究，专心的研究圣经。门徒是跟着耶稣的学徒， 重点是在遵行他已经考究出来的东西，他去实用出来。家主呢，这边讲要把库房里的东西拿出来，就是要教导别人，要教训别人。所以这个以斯拉是我们基督徒要效法的榜样，这个是我们要负上的责任。所以耶稣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五十二节就简简单单的用了这三个称呼来反映出我们在天国里要负上的责任。文士，我们必须要发现真相的文士。当时的耶稣的时代，那些文士呢，他们的确发现真相，可是呢，他们转成是人的传统，他变成这个枷锁，他把律法成为一个枷锁，靠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耶稣才批评他们，批评他们说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他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耶稣指责那些文士，他们的确是发现了真理，可是呢，那些真理呢，对他们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停在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读经，要听信息等等，可是信息你听到了，你不能停在那里。哦，我圣经都很熟了。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啊，我圣经很熟了。很熟又怎么样？你有没有做门徒？你遵行出来。你头脑这么大，知识都懂了，你连手都动不了，有什么用？我们要懂得真理，可是我们要行出来。文士是强调了研究真理，学习真理，可是门徒呢，要活出来，使用真理。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爱神爱人，可是我们不愿意去做。你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你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我们这次呢，我跟师母是很少会吵架的，就是开车的时候才可能会吵架。这次我们在家中开那个车，一条路，他说 GPS 啊，用我们自己的历史啊，说那条路要靠左，什么出口？他跟我讲了好几次，我就开。可是我到那个一个地步，因为交通的关系不熟，又有我不喜欢车子压我屁股，你知道？那压力底下呢，就做个抉择，要出去还是不出去？结果因为我没有看到下个出口的标志，所以我就要左转，应该左转了，就右转出去，那就不太高兴了。就是这个教训是什么？你都听到了，要靠左，你还是靠右？那靠左又对你有没有什么用？没有用。那我们就学教训。可是感谢神，还有 GPS， 又绕一圈这样子，哦、所以呢，也要靠试试他的耐心、哦、也要试试我的耳力、哦、左就是左。不是右哦，然后我们一样嘛，我们神的话听了多少遍，圣经都读了，知道真理，不做有没有用？没有用嘛，反而更糟糕，反而更糟糕，因为人家会说，哇，你这个基督徒信到哪里去了？懂了这么多都不会做，不如不信罢了，多少人都是这么说。那我们就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们不去做。所以我们要做这个门徒，愿意牺牲我们的生活一些不方便，我们要负上这种责任，才能够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这样子呢，我们 的 身心灵才会健康，才会平衡的成长。有圣经的研究的知识，有实际生活的力量，越实行越有力量，越懂得释放出去。然后呢，我们也不能停在那边，我们要教导真理。因为教会有一些人是老基督徒，有一些是新的基督徒，对新的呢，我们就有耐心的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要读圣经，把圣经的话活出来，总要有人教导他们，就是家族。那这个家族呢，要把新的跟旧的从他的库里，我刚才讲的库里就是从他的心里，从他的财宝，从他的宝贝中拿出来。如果这个家族呢，自己库里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啊？他如果从来没有进到他的脑子，没有经过他的练习，把头脑的知识活现到他的心里，他拿什么东西出来啊？你要教人家什么东西啊？你自己都不懂，也不做不出来，你要教人家什么东西？这个家主必须是懂得的，也是行出来的。如果你行不出来，你实在很难叫人家去做嘛。人家说啊，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家主呢，要从他的库里，从他的心里，从他的宝贝，从他的财宝中拿出，不论是新的跟旧的东西来。这里新的旧的，就是很多有一些的不同的见解。当然最清楚的，我们知道他把旧的跟新的就放在这个地方。那旧的大致就让我们看到是旧的恩典，就是旧约；新的启示，就是新约。那这个新的旧的就并排在那里。他没有说哎呀喜新厌旧，旧的就丢掉。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个旧的，如果我们没有旧约的话，哪来的新约啊？新约是架构在旧约底上，新约是要来成全这个旧约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喜新厌旧，旧的宝贝的我们要收藏起来。所以这个家主呢，不仅看守神的财宝，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当作他的宝贝，他也按时候把这个宝贝愿意掏出来与别人分享。你别人与别人分享没有损失啊，哦哟，我东西分享出去我就少一份，没有这个道理。他把旧的心里，从他的旧的心的，从他的宝贝中拿出来，就是为了什么？与别人分享嘛，不是说哎呀秀一下哈，展现一下我多么的厉害哈，多么的属灵，懂得这么多。你拿出来就是与别人分享嘛。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生命要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果子是干什么的？用的漂漂亮亮，打个蜡给你参观一下吗？果子就是给人家吃的嘛，不给人家吃的果子就不要拿出来。宝贝一样，你拿出来就是给人家分享的。所以呢，新的旧的要拿出来。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旧的东西我们要转变，要成为新的经历。新的不能取代旧的，新的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可是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矛盾，不相矛盾。所以圣经中不论是旧约新约，没有相互矛盾的。新的是要成全这旧的。所以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啊，神的话怎么说？古人这么说，他没有说啊，都是说错了，可他是说那现在的标准不一样，我来了之后标准不一样，新的标准是要这么这么这么做。所以他往往用旧的引出来， 把新的建立在旧的上面。如果我们天天都是追寻那些新鲜的东西，而忘了我们旧的，新鲜的东西只是好奇而已，我们就会喜新厌旧，听听啊，看看啊，就算了，不能持久。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旧的跟新的从我们的宝贝中拿出来教导人。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人必须要负上的责任。所以圣经的教导往往都是在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有他完全的主权，他要创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创造，我们就如此接受。可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你我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可是神往往都是先动，神先来找你跟我，耶稣先付上代价，付上那个你我不能付的代价。可是他要求我们，神没有要求我们躺平啊，躺平就进了天国，没有。神要我们在世上尽我们的责任，因为有一天神会分别，分别义人恶人，好的坏的，分别绵羊分别山羊，神会分别。可是在此期间呢，我们不仅要做文士，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要做这家族，把你的宝贝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如此，这个就是天国。天国有结果的，天国不是空洞的，神不打空气，也不要你我打空气，神要我们生命有个结果，有好的结果。这个就是个奥秘，这个是世人所不能够了解的。所以今天这个世上混乱不堪啊，人以为多厉害啊，科技文明等等等，还是在那边打转。现在的人跟以前的野蛮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手中的工具进步了一点。以前的野蛮人是用石头用木棒，现在的人用枪用炮弹，没有差别。因为呢，奥秘只给那些听到领受去行出来的人，那些听了不当一回事的，奥秘还是奥秘。生命没有结果，求神来帮助你跟我们。愿今天无论神的话语，神就像撒种的人，把他的话语像种子要撒出去。关键是你是好土、坏土、荆棘等等，你的心是怎么样，神都给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他土种子照撒，看土怎么来接受。求神帮助我们的心都是好土，能够接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求神你的话语既然出去，就求神你落使你的话语落在那些好土的心中，在生命中能够结出果实来，能够荣神也能够益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有限，可是神你的智慧是无穷。我们人的道路毕竟是狭窄的，可是神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永远是正确的。求主你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你来垂听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难处，求神你来帮助。不论是身体有疾病有软弱的，与人的关系有紧张有摩擦的，生活上可能工作事业有挑战的，求主你来 引领，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遵守你的话，更加的也愿意把你的话教导我们其他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将荣耀都归给为我们付上极大代价的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